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纪念你从死里复活的主日，主啊，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在这个世上你赐下了真，赐下了善，也赐下了美。我们知道你就是真善美的源头，你就是真善美。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要渴慕真理，我们寻求真道，我们寻求生命，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谢谢主，让我们与你的生命相连。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要拣选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成为主你自己神圣国度里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感谢神，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平安地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来自由地敬拜你，来幸福地敬拜你，来幸福地回到你的家中，找到我们的归宿，看到我们的盼望。谢谢主，让我们成为何等一样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向你祈祷，无论我们今天身体上有什么疾病，主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主，我们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不为我们的舒适，而乃是为了你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的简单的生活，而乃是为了彰显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艰难，有什么样的负担，主，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你美好的计划，看到你美好的雕塑，看到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掌权。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你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流淌，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的光景之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应许都是好的。谢谢主，感谢主。主啊，今天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大大的开启，让我们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圣洁，看到你的美意。谢谢主，求主你今天也特别的和这一个唐传道同在，主你亲自来膏抹他的口，主你的愿你的圣灵从头到尾感动他，让他说出你要他说出的话语。谢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圣灵的工作。感谢神，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谭同道啊，谭同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又来到教会里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流行些什么？想想看，现在流行些什么？那么为什么要大家去想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的回顾我们过去哦，这个东西可能有部分弟兄姐妹知道，它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个叫魔术方块。那么可能年轻一辈的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再近一点呢？哎，这位人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当它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都随着它的音乐起舞。有一段时间也会有流行吃这种东西哈。非常的辣，但是很多人也是趋之若鹜。那么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事情能够让人家趋之若鹜，奋勇向前。但是你想想看，在画面上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真的很有意思或很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却会造成一些流行的风潮。那么有一些人对于这些流行的玩意儿，有些人是为之疯狂的，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是袖手旁观，不为所动。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是很有价值，并且我们会奋不顾身的去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毕竟人不痴狂枉少年，不是吗？那么我们回到一个我们每一位是基督徒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透过信仰的角度来重新诠释我们生命的一个意义。我们活到这把年纪，或者我们活到这个年纪，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很重要必须要去追求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们透过信仰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生活的价值，我们认真的想一想，我们这些事情找到一个人生的定位之后，我们能够彻底的委身在上面，终身来追求它，并且甚至成为我们奋不顾身的一个动力。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的第四章13到17节。这段经文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哦。摩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这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日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尼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若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尼改照以斯帖所吩咐的一切去行。这段经文记载在以斯帖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上帝的选民在北国南国都灭亡之后，又再一次面临一个灭族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北国被亚述王所消灭，南国呢被巴比伦所消灭。而这个以斯帖所在的时代呢，是波斯帝国。那么波斯帝国他后来把巴比伦这个国家给消灭了，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就如同过去在历史上面，以色列人每次都面临到灭族的危机的时候，上帝总是强行的介入在当中，扭转局势，化险为夷，使他们虽然蒙受这些灾难，但是呢，上帝还是出手来拯救他们。在离这段经文的时代约800多年前，上帝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是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么经过800多年以后，上帝再一次的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灭族的危机。而这一次呢，他借的是一个女子以斯帖的手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两位人物，并不是人天生伟大，所以上帝使用他们，乃是因为人被上帝所使用，所以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便能够拥有伟大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位来成就上帝的事业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对话来看，要被上帝使用，有三个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个是讲到服事的本质，服事的本质是要来彰显上帝的作为。而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服事的态度是要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而最后一个 从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到服事的代价是什么呢？服事的代价全凭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如果现在场的每一位，线上的每一位，你要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对于服事的态度，我们今天来做一点学习。首先我们讲到服事的本质是彰显上帝的作为。在刚才的经文里面的第十四节，他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在拯救犹太人的行动上面，其实以斯帖是有一些犹豫的。虽然他是一个皇后，但是因为波斯王宫里面他的律例非常的严格，使得他不得不三思。那么当他在犹豫的时候，我们来看莫尼凯的反应。他并没有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怎么忍心看你的骨肉同胞来灭绝而苟延残喘的活着呢？他没有这样说，他乃是语气坚定的来告诉以斯帖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也就是说，他告诉以斯帖，你如果不肯，上帝照样会施行对犹太人的拯救。唯一不同的是，以斯帖在上帝拯救的这个行为当中，就失去了被上帝来使用成就这件事情的机会。所以神的工作必定会成就，不同的只在于使用谁来成就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在我们的周围有服事的机会，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但是你有很多的理由，也许上帝就会用别人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上帝定义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不在于人有什么本事，更不会因为人而受到一些耽搁。这就是上帝被称为全能者的意思。全能就是上帝的意志与他的能力。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例子。在约书亚记的一章最开始的时候，一到二节，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的地去。摩西死了，但是呢，神仍然活着，神的工作仍然要成就，所以约书亚就被兴起了。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例子，以色列国盛世的君王乌西亚王，他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仍然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照样在宝座当中掌权。所以以赛亚书的六章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上帝的工作不会因为人肯不肯或者是在不在来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如诗篇七十二篇所说的，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我们就来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使用人呢？他自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啊。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跟我来分享他跟他女儿之间的一段小故事。他说有一个时间，每逢晚上，这个老师跟他的女儿呢，常常都在客厅上面铺凉席来睡觉。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很热，那个时候他女儿才2岁，走路都还不太稳。那早上呢，他们要收拾这些寝具的时候，他总是会叫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来帮忙。然后他就很认真很用力的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抬着铺好的凉席放到安定的地点。这个小孩子只有2岁，那么完成之后呢，我们老师就蹲下来紧抱着他，露出感激的不得了的眼神来谢谢他的帮忙。 并且告诉他说，你真的帮了爸爸一个大忙。虽然说父子两个人父女两个人他是抬着这凉席的两边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完成工作的力量当然是靠着老爸的那双手。但是我在完成工作的时候，这个老爸却把荣耀把谢意都归给这个连话都说不太清楚的这个女的身上。因此呢，这个小女孩就自以为很了不起，用觉得一种这没什么啦这种态度来回应她可怜的老父亲，不客气这样。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乃是上帝要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全能。这个就是我们服事的本质，我们的服事的本质是来彰显上帝的作为。上帝呼召我们做事情，却是以他的全能，以他的托付我们的事情，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要透过我来成就些什么事情。我们侍奉上帝，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帮助，乃是上帝借着侍奉，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全能。我们荣耀上帝，并不是因为上帝缺乏光彩，乃是上帝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人服侍神，是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彰显上帝作为的器皿。在二十世纪初，我各位看到这荧幕上的这一位哦，他是一位要去探险的一位探险家，他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登陆南极大陆的这样子一个壮举。那么他在登广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这广告上面说，危险之旅，征求勇士，薪资待遇极其的微薄，气候酷寒难耐，环境不见天日，行程困难重重，并且安全返回的机会是渺茫的，但是一旦成功，举世闻名，天下景仰。当他登出这个广告的以后呢，有14000个年轻人来准备应征这样子的工作。因此后来他真的完成了登陆南极大陆这样的壮举。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创造主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来彰显他的荣耀，行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线上的每一位，是不是愿意来让自己来经历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自己的奇妙大事呢？第二个部分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服事的一个态度。服事的态度是要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4节的后半段，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他期待以斯帖在犹太人面临灭绝的危机的时候，能够借着王后的地位尽一些力量。但是当以斯帖只是单单的想到波斯王宫的律例的时候，想到他自己本身面临的这些危机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所以莫迪改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以斯帖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要他去想想看，今天他身贵为王后的这件事情，他是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是神给他个人独特的一个恩宠，能够在灭族之祸中得到幸免，他自己存留下来了，或者是神给他有个机会能够让他能够拯救他的同胞，是因为他的身份而全族得救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后来，以斯帖认同了莫迪改的想法，他以王国奴的身份得到王后的荣耀，是因为上帝为了犹太人今日要得到拯救的需要，所以事先的预备他成为一个王后。所以我们人服侍上帝是一种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人的一生不是由许多的无意义的片段来拼凑而成的， 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都是环环相扣的，乃是朝一个伟大的时刻在前进，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找到个意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没有。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另外两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例子。首先以约瑟的故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从他开始做梦一直到他最后到埃及做宰相，这当中的过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时间上也过了十几二十年，但是最后呢，他却能够让犹太的这一族哦，能够在埃及继续的存留下来。所以当他如果想到上帝让他经过这些事情，要让他来成就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家族的意义的时候，他所受的苦就值得了。而另外一个过程，我们来思考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前面过了240年，上帝来预备摩西，以便来承担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我们想想看，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的位分，你今天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也来预备你要成就一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新约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1章13到15节，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迫害，极力迫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招我的神。我们看到保罗他回想他过去的这一段过程，最后他思考到，即便他曾经迫害过教会，但是他仍然坚信他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预备好让他成为一个传福音来建立教会的一个使徒。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来跟大家想一想看，你今天你的学位、你的能力、你的成就、你的地位，甚至你的财富，是为了做什么呢？只是为了让自己满足吗？只是为了家人的需要吗？还是有一些事情是上帝让你在现在这个位分上面要做的事情？在启示录的最后面有一个讲到老李家教会的这个教会，那么这段经文比较长哦，我也就不再啊帮大家全部念完了。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责备老李家教会所说的话，我巴不得把你们吐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老李家教会呢，它是地理背景在上面看到的这个地图上面哦。在它旁边有一条河叫吕卡士河啊 ，Lucas。那这个河经过老李家教会的时候，那附近有一些温泉，因此呢，在老李家附近，这个泉水哦是有热的，有冷的，它是温的。因此呢，在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讲到用这个例子来责备老李家教会的人，他说老李家教会的基督徒是毫无用处的基督徒。哇，这是一个很大 的指控吧，或责备吧。他们是好人，但是却是一个没有用处的好人。他们是义人，但是却只是一个自顾自己的义人而已。他们十分富足，但是主却看他们为贫穷，而为可怜的。他们对自己的良善感到自豪，但是神却看他们像赤身露体一样的可耻。他们有很饱满的圣经知识，但是在主看来，他们却像瞎眼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以斯帖有没有可能？我们来想一想看，我们自己所得的位分，不 不是为了我们今天服事的需要吗？有没有一个可能，神你上漫长的时间跟丰富的恩典来成就了我们在座每一位线上的每一位的你，为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呼召，而这个呼召是让我们能够贯穿我们人生所有片段的这个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从事保险业的弟兄姐妹，一个受惠于保险制度恩惠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最好的销售推广人员，因为他自己经历过。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你愿意只是做一个受保险制度所照顾的一个小人物呢，还是愿意投身在改善他人承担风险的推广者？这样子的例子让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每一位都是蒙上帝的恩典所照顾的基督徒，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而已吗？还是我们要被上帝使用，成为他的器皿，来让上帝成就他更大的事情呢？因此回应上帝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赐予的诸多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三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服事的代价是全凭上帝的旨意。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最后十六节，他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要将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王，我若死就死吧。”在莫迪改的劝说之下，以斯帖有了 正面的回应哦，他愿意献上他自己，让上帝来使用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他勇敢的出面，来让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所给他的这么多的恩典。所以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迫切的祷告，禁食祷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行动。也就是说，他说我违例来进去见王。最后一个，他做了什么呢？他跟上帝说，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是为了 成就上帝拯救的行动，他连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他愿意被上帝使用的底线，连生命如果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的话呢，那么上帝对他的使用当中就已经毫无保留了。也就是说，对他来对神的回应是，他可以求神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使用以斯帖。那么，当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整个灭族的事件就有了大的逆转。原先是要灭犹太人的，反倒失去了他的生命。因此，我们来想到，当人连生命都可以被舍弃的时候，上帝的全能就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的。我们服事的代价是全凭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不容易看到上帝的同在，并且没有看到他彰显的果效，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而是我们所愿意付的代价太有限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的经验是这样子想的哦，主啊，求你拯救我的丈夫吧，但是不要叫我温柔一点。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妻子吧，但是不要叫我体贴一点。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吧，但是不要叫我放低身段。主啊，求你赐福我的事业吧，但是不要叫我受死于奉献。主啊，求你使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不要牺牲我的利益。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但是不要叫我参与服事，是这样子的吗？主啊，求你给我们好牧师，但是不要叫我顺从他的带领。我希望大家来思考，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吧，但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如果是的话，我们求神光照我们， 太多的保留使我们使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就只能如此而已。我有机会跟一位预备要读神学院、预备要去做全时间奉献者的一个谈话哦。我告诉他，你只管把自己献给上帝，但是你不要限定上帝怎么样使用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斯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一个完全服事的代价。如果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任凭上帝按他的旨意来使用的话呢？如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能够毫无保留愿意让上帝来使用，连命都可以不要，那么有什么太奇妙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吗？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以至于不可能吗？如果创造主上帝要让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全能，行奇妙的作为，有谁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付出代价，让上帝按着他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如果有人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彰显上帝全能的器皿，我们愿不愿意奉献上自己的一生来回应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献上自己的主权，任凭上帝来按他的心意来使用呢？如果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甚至他说：“我说我若死就死吧。”有没有人在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主啊，求你用我，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回应？如果有的话，我们来思考，是不是我们会改变成为上帝啊？如果你愿意用我的话，我若死我就死吧。”因此，当上帝的全能彰显出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因为太奇妙而不会发生呢？有什么事情会因为太大而至于不可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以斯帖这位你所使用的仆人，愿意将他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因此你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在我身上你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主啊，求你来让圣灵提醒我，我有什么样的服事是我可以做的，而当我在做服事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知道我要怎么样来彰显你的作为，我怎么样来回应你的恩典，我怎么样将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特别感谢那个唐传道美好的信息啊，完全的服事就是生命的服事。我们挪向一粒一粒麦子，挪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